在生活中享受电玩，在电玩中体会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由两位电玩大叔所组成的 Podcast 品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漫游无止境。Hello， 各位好。在我录音的当下是今天啦，不过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已经是隔天了。不知道大家地震的时候情况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什么损害？希望大家都平安啦。我自己住高雄，所以我是没有什么问题啦。那台北的朋友也没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当然我有花莲的朋友，听他讲应该家里也是还好，所以说总之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啦。那这期节目呢，想走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不就在偷懒吗？我想走一个想到什么聊什么的形式。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承认啦，就是这一周真的是比较忙一点哦。大家也知道，我也每次都讲，就是我近期就是辞掉工作嘛，那目前是一个待业中的状态。那虽然这一个多月哦，就是一直不断的、慢慢的在调整自己的一些状态，包含运动啊，包含打电动啊，然后试图去让自己固定的去写作啊，等等。那我比较说哦，这些事情，试图培养的这些习惯好像都没有太成功。运动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开始渐渐觉得有点难度了，就是你要持续每天做这件事情持续半个月以上。例如说啦，我每个礼拜都做五天运动的这件事情，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达成过，老实说是蛮困难的。而且上周到这一周是我近期运动最少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我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要卡你要运动一个小时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运动一个小时是你那整整一个小时被运动这件事情卡住，但是呢，你不是说运动这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在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去做别的事情。你运动完一定全身都是汗啊，身体又湿掉啊，你又要休息一下子，然后又要洗澡什么的。所以你运动完整体来说你大概要花掉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老实说你要固定的在每一天都空出这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痛苦蛮困难的啦。不过有时候或许说是每一次都经常是呢，我排了一个时间想要运动，结果呢我在那个时间之后呢又摸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有点卡到时间，然后就会卡到要吃饭的时间。我现在吃饭是我老婆会固定送进来给我吃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又要叫他先把东西拿走，我要先运动之类的。其实时间上是卡得蛮紧的啦，所以我务必非得要让自己每天处于四点左右，最晚四点要开始运动的状态。但我有想过其他的方式，例如说早上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之后就开始运动，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是每天早上固定运动，这样还可以保持我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的，就是早起的这个状态。不过目前来说是好像只做了成功的一次吧，完全都没有做真的早上起床然后运动过，有一次啊。那之前有几次早上起床然后就觉得说感觉有点懒，然后我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啊，结果就这样放弃了。其实确实是有一点难度啦，但是我还是想要积极的做下去。 那本周没有达成，应该说上周到本周没有认真达成那一些运动的目标的，还有一个状况是我就是最近开始就是找工作了。那前面有讲过，就是我想要回归翻译的这份工作，因为在我这疫情以来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有一个正职啊，虽然不是什么好的工作，但是就是有一个不算多的收入，然后我有点依赖这个工作吧，然后我就没有再去找翻译的工作，虽然偶尔还是会因为帮朋友然后接一些案子，但是那都不是可以支撑我的生活程度的，有点算是赚个外快的感觉吧，而且次数也不多，一年两到三次赚个两三万块，其实赚的也不多啦，如果以一年这个情况的话真的是会饿死。但是在我辞职这段时间，我认真的思考的是说要不要回归做就是正职翻译的这件事情。那在这段时间呢，当然我是靠一些人脉啦，过去还是有一些累积，然后有请朋友去询问了出版社，然后还有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一本书籍的翻译，然后这本书籍呢最近是出版社进度啦，进度是出版社请我试译片段，然后他们在考虑要不要聘请我当翻译这样。那目前的情况是我已经把试译的稿件在昨天也交出去了，所以其实上周到本周是真的有一点忙，那中间我还有去听音乐会啊、练琴啊等等的一些事情都卡在其中，所以运动这个事情就被我稍微有点小忽略了。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我在这些事情过去之后中间还是有运动，然后我在量体重的时候发现，诶，我明明这一周运动量是极其稀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瘦了，而且瘦的还不少。当然这个应该是因为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所以中午左右才起床，所以我根本就跳掉了早餐的那个部分。那我午餐跟晚餐也没有特别吃什么特别油或是说特别那个卡路里很高的食物，就是正常吃啊。那所以这样呢，再加上我其实算胖嘛，所以我的基础代谢值每天大概是会有1800大卡左右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又没有吃什么零食啊、饮料啊或者是宵夜什么的，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就消耗掉了，所以我就瘦了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我其实不用再运动，我也会其实逐步慢慢的瘦下来，我相信是这样啦。不过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就是还是要多运动让自己瘦下来。然后之前我不是有聊过就是接下来我注目的一些游戏跟我应该会玩的一些游戏，那当时有讲过说我会排序的一些先后，大概是比如说那种这种八，例如说 FF7 Rebirth 啊，然后可能是龙族教义2啊。很有趣的是呢，就是原本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没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些游戏呢我大多也都有买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玩的，都有玩一部分，但是就没有持续的坚持的去把它玩下去。然后很意外的是，我最近应该是有点心态上的问题吧，我最近就是有点烦躁，因为事情真的很多，因为回归无职跟所谓的自由业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是必须要自己去把它完成，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拿所谓的哦，我有在公司上班，然后我每天必须8小时去上班，所以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吧。我已经没有这个借口，反正我每天就是24小时就是空闲的，就是空在那边，所以我务必要做什么我就必须要自己去安排嘛。所以说没有这个借口的话，因为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自己来，所以说心情相对来说会比较烦躁一点。所以我最近就很想要玩一些比较无脑的游戏，就是比较我不太需要去思考说哦，我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我的策略是什么。我事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讲，不能说喜欢，但是我是会去做事先的安排。玩游戏也是一样，所以我玩一些游戏，我可能会事先把一些攻略资料都先查好放着，然后再开始玩这样。那我就想说，我要玩一个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能够很安心的玩下去的游戏。所以呢，非常意外的，我开始玩《浪人崛起》这款游戏，本来是没有排在我任何的清单的前面，就是我任何想要玩的游戏。那理由当然也有，在长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明白，我对天令甲就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我从人王一直玩到卧龙，其实讲真的，他们的游戏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那这些缺点他们好像也没有想要改进。但是呢，一直到浪人这款作品，因为他们这次浪人算是跟他们之前的那些所谓的魂系作品有了一个蛮大的一样的不同，就是他们引入了就是开放式世界的这种概念，而且呢是那种 Ubisoft 式的开放式世界。那 Ubisoft 式开放式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总之就是海量的内容让你去填满，但是你某的角度来说是安心，就是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做着 to do list 上面的东西，你有一天可以把它完成。这件事情只要你积极的去做，你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思考跟你能力的发挥，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它，是一个很令人安心的状态。就是当人想要耍废的时候，那这次让人引入这种公式化的开放世界，正好符合到我现在的一种心态，就是我想要玩一个不需要思考可以放松玩的游戏。那这一次的怎么讲，因为它毕竟是开放世界，它就不会像是那种之前的那种人王啊，或者是卧龙啊。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天令甲在做关卡设计这个部分的实力真的是烂到不行，他们的关卡真的是做的超级无敌靠北烂。但是呢，它既然是开放世界，我就不用被关卡所捆绑，因为它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虽然开放的空间也是有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例如说《萨达传说》《荒野之息》跟《王者之类》就是做得很好嘛。那 Ubi 的这种公式化就是做得比较差的嘛，有点像是那种 OK， 我在 AI 里面设定好我需要的什么，例如说直劈几趴，什么高山几趴，平地几趴的这些数据，然后就一键按下去，它就瞬间帮我生成，然后我再去做一些细节的，用人力去做一些细节的修正，是相对来说是，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啦，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公式化开放世界的很多部分的一些东西，其实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个很无趣的一种感觉。那天令甲这次就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嘛，那他就是开放的。那简单来说，我就不用去 care 说哦，干你他妈设计这个路线，我就是怎么讲，我就是要很坚，你在路上给我放五六支敌兵，然后还用空气墙给我整个封锁起来之类的，这种情况在浪人里面就比较不会出现啊。而且他们这一次的难易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简单来说，他们是把一个战斗的部分从 人王到卧龙，它其实有一个概念是一直延续的，因为人王到卧龙其实那个战斗其实是有所简化的，它就是把它浓缩到一个核心里面，当然各个武器的这个丰富度还是有啦，但是相对于人王的那种多头马车，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任何你想要朝向的路线，卧龙相对是比较单纯的，因为它的核心就在于它的那个弹刀的那个动作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那个动作啦，就是敌人攻击过来你抓准时机可以防御下来，然后这个动作还可以甚至消减它的那个体力值，然后消减到零的时候你可以对它进行反击吧。的这样的系统概念，它蛮大一块是放在这个核心的。那浪人其实也有点借鉴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还把武器的那些可以游玩性，他把它浓缩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你每一把武器的可玩的部分，它相对的来说就会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它也不是说没有作用性，它每一把武器，甚至因为它这次的弹刀的机制、反弹的机制叫做石火，那这个石火呢，它是有做到每一把武器上面的每一种流派都是不一样的时机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敌人也是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它相对的把它统整成这些流派，每一把武器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流派，那这些流派呢，它会根据你打败不同的敌人或是跟不同的伙伴的好感度提升去得到，以及它的等级会提升，那每一个流派的里面的内容技能都会不一样，例如说这把流派它可能它的动作战技是这个，那另外一把就会不一样，例如说里面有一把，哇靠，它还可以砍出那个气功波剑气这样等等等等，总之它就是以一个武器的类型跟流派去分类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次把它统整的比较完整工整一点，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复杂，那流派的切换就有点像是之前的上中下段，但是上中下段的概念在人网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说很不容易理解的系统，我觉得它没有统整的很好，但是在浪人里面这个流派的切换就相对的来说是很清楚的概念，那这一个战斗的部分呢，我不会说它很有深度或是说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个人在玩起来我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应该说理解这个战斗系统本身对玩家的要求是简单的，我不是说它的战斗难度是简单的，当然你比卧龙或是人王来说，它当然以那这次可以选难度啦，我们以正常难度为它的基准点来说的话，它绝对是相对于人王或者是卧龙是简单的没错，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它可以简单到你无脑去砍就可以打过去，也没有那么无脑，那它的战斗的部分其实算是他们成功的把他们之前很厚重肥重的那些无谓的那一些多余的，哦，又要讲这些很多诋毁他们的名词，总之就是那一些加法做太超过的系统了，它相对来说把它比较精简化，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前一些作品就留下来的一些好的一些辅助的系统，例如说自动拆解某个等级以下的装备武器啊等等等，这些很简单让你能够找到就是好的装备的一些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精简化，他们经历过了天堂的什么陌生人哦，就是 FFO Origin 的那一款就是人王 FF 版，以及卧龙等等等，它其实相对来说都有一些系统上的辅助系统上的一些提升，那这些东西当然就直接做到就是 这次的浪人里面，那这些部分对我来说是相对来说是还不错的。那以我玩普通难度来说，我并不特别觉得武器跟装备有特别很大的影响到我玩起来的感受，因为我基本上没特别在看它里面的能力，我也不会特别在那边认真用心的去打宝、去刷怪、去把那些好的能力都集中到一件装备上面。我其实基本上没做这件事情。我这段时间玩的方式就是很无脑的，就是哪个装备能力高我就装哪个，然后我就靠我自己的反应力，然后靠死活，然后这样去打，还是可以打得有来有往、有来有回，算是蛮开心的。这个部分我其实个人来说对他们的评价，我不敢说是哇真的很厉害啊，做得非常好，倒也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以一个动作游戏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可玩性来说，我觉得它动作手感是 OK 的。那剩下的部分就真的比较尴尬了。那前面有讲过，它是一个比较公式化的开放世界啊，它就真的很公式化。它公式化到连在每个区域里面撸猫这件事情，它都要做成一个点，然后让你去过，让你去收集。所以它猫是每个区域有的猫，不管是一只或两只啊，撸完就没了，这样你也不能一直撸。我觉得这点来说是蛮愚蠢的，基本上它公式化已经到不能再公式化了。然后它整个游戏呢，很明确的可以感受到它就是，怎么讲？忍者组因为看了之前《对马战鬼》大受震撼之后所做出的一个回应。而他们的回应呢，就是除了动作系统以外，把对马战鬼一切都抄了过来，真的是一切哦。就是他连玩法那种要占领，就是占领敌方占领的村庄，然后让村民可以回来生活的那种形式跟表现手法，都几乎完全的一比一的抄了过来。在这款浪人里面，它叫做治安啊，治安不好，治安不好的地方呢，你就必须要去打败占领里面的那些，不管是盗贼啊，或者是不同攘夷派，或是这个，反正那个时代会有的不同的一些势力，你要打败他们，然后让村民可以回来嘛。然后打败他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说辞，就是那个日夜就瞬间变化，然后村民就会出现那个动画是村民回来村庄的那个画面，然后主角就会坐在地上这样。靠背，你连这个都要抄是怎么回事？你也不需要抄的这么彻底吧？而且老实说，你说战斗系统没抄吗？我其实觉得他其实是把他的原本的战斗系统的概念朝着对马趋近了一点点，因为对马其实也是有你必须要依照敌人的怎么讲，他剪刀石头布嘛，就是敌人的武器，因为我记得是武器吧的不同，你必须要去更改你现在所使用的是什么流派吗还是什么的，我有点不太记得了，细节有点不记得了。那这一次其实也蛮像的啊，虽然他没有到剪刀石头布的那个程度，但是简单来说，你还是必须要看，例如说你现在这个流派对于敌人是持平的，还是克制他的，还是你是被克的？那这个会影响到你攻击他的时候的，就是攻击力可能会有加成，以及你死火对于消减他的体力可能会有增减幅的这件事情。当然没有到不能玩啦、啊。但是你也很明确感受到说，在很多很多的层面，他都参考了对马战鬼的内容，而且很多部分根本是一比一的抄过来，你很快的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部分。所以以我来说呢，我不会说这个游戏，一无可取。 他还是有他可以得到乐趣的地方，至少他不会像 Ubisoft 的公司或开放世界这样，他开放世界的密度已经高到变成一种负面的状态，就是你不管怎么解都解不完，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你最终你可能必须要花100到200小时才把它解完，刺客教条里面全地图的问号。但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的比例拿捏它其实也是一种功夫，那在浪人的状态里面，它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塞得满到让你觉得很就是无所适从的状态，它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蛮 OK 的一个密度啦，而且它没有要怎么讲，没有要让玩家觉得两边到底要选择，因为它其实这个作品里面是有分不同的就是势力，那你要去听哪一边的势力，甚至你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选择造成某一些角色可能会死亡什么的，但是他没有要让玩家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执着说，哦，我是要玩一轮两轮我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选项都能够选过一遍，也没有，他里面有一个设计叫做留魂路，然后那个留魂路呢，就是你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选择的那个时候，你可以重新选择，而且你重新选择完之后，可以把重新选择完的状态覆盖到你目前玩的进度上面。例如说，你第一次玩的时候，你选择的是把这一个角色杀掉，但是你玩到后面，你突然发现，这个角色其实在后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发展啊，杀掉就没了。那你开始后悔，那你就可以用留魂路回到你去杀掉他那个时候，你选择不要杀，然后你再回来，然后这个不要杀就会覆盖掉你原本杀掉他的那个记录，然后你所在的那个世界就会变成他没有死的状态，就是一个可以穿梭时空的一个状态啦。那当然像我不知道他在剧情上面有没有解释这个东西，因为我还没有玩到这个东西啦。那不过他简单来说，他就是不希望玩家在这些东西的上面有任何的困扰的部分，所以他一切都做到相对来说让你不会烦恼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说的，就是我想要玩一款不会就是让我很无脑的可以玩下去的游戏，而对我来说战斗并不会苦恼，就算我打不过去来说，我也会就多打几次，我其实并不会造成我很大的心态的那个啦，对我来说都还好这样。但是呢，游戏你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我很无脑的去玩，我比较说在这一点上浪人是可以的，那他还有的还可以的不错的战斗系统，那他公式化的这个开放世界呢也不会密到让你觉得很困扰，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持平再往上一点的游戏，所以我觉得给它评个7分算是蛮合理的，它绝对是没有到什么8-9分那种神作的一个状态啦，所以浪人可以玩，我讲真的我也还没玩完啦，听说就是第二章那个忍者组的那个坏毛病又开始发作了，要把开始把多个魔王丢在一个关卡里面让你一次打这样。不过因为毕竟这一次是比较开放的那个关卡嘛，他又不会把你锁在一个地方，那再加上你可以带伙伴进去打，甚至你可以找线上的人去打。我听闻是相对来说不会像人王或者是卧龙那么想骂人啊，什么江东三傻哦，一次三个王脉困在一个地方，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啦。这不是难，这不叫难，因为这只是无限的数值堆积，让你无法突破而已。而你就只能一直不断的尝试，然后去抓那个几率可以通过。那这其实并不是玩家真正的实力。 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堆量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人者组是很愚蠢的啦，但是在浪人里面就相对来说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稀释，比较没有再大的问题。而这款浪人好像也没，据说好像不会有 DLC 吧，因为他目前来说是没有卖 Game Pass 啊，就是他是没有卖扩展包什么的 Season Pass 啊，不是 Game Pass， Game Pass 是 Xbox 的 Season Pass， 他是目前是没有卖，所以说可能不会有 DLC 吗，我不知道啦，可能不会有吧。啊，听说剧情也是蛮烂的，总之人的组的剧情大家应该也不会期待吧。嘿，虽然说到闲聊，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聊一款游戏，总之还是继续聊好了。那最近很期待的游戏应该就是四月底的《白英雄传》了吧。那当然不只是他是已故的游戏制作人村山基隆先生的遗作啦，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村山基隆的《幻想水浒传》，然后他也是《幻想水浒传》接着去做，有上百位的伙伴可以加入嘛。那再加上我玩的试玩版，哎，那这里先讲了，这个试玩版是 for Baker， 就是募资者专用的，大家是玩不到的，大家就慢慢等实际游戏上市吧。那我比较说，这个游戏在试玩版里面给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在画面表现上、音乐表现上，它整体结合起来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很舒服的。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这个游戏的节奏这么缓慢，但是以我一个老玩家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特别的节奏慢，它就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游戏的那样的一个节奏嘛。那当然它可能日后会借有一些更新什么的，加快它的读取速度，怎么让节奏整个的加快，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啦。那说不定玩家大家在玩到实际的正式版游戏之后，他在这个部分就已经会有修正的，也不一定。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也是没有任何意见啦，节奏能快一点也是好的。那只是说我自己在玩这个游戏的感觉，我自己是觉得很舒适舒服的，不管是在画面的呈现，他用一种也不是HD 2D， 它是有点 2D 点阵图，但 3D 的背景，它有到 3D 的背景嘛。总之它整个画面表现上也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可以让人想象到、感受到、怀念到以往老游戏的那个风格。但是它的画面整体来说，不管谁来看，我觉得都会觉得它是漂亮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嘛。那而且他的战斗系统什么的，我觉得节奏也蛮刚好的，他也不会像那些回合制游戏真的要一个一个角色去攻击，他选完攻击之后，他可能会有多个角色同时出去打的一些状况，就跟以前的幻想水浒传是一样的，所以他整个节奏其实拿捏是蛮流畅的。那再让我很期待的村山基隆先生的就是他的剧本，这个部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幻想水浒传》一二三的这个剧本都是很棒，所以这款游戏我自己个人是很期待啦。然后也在刚才，我在录音的刚才，录音前呢，我已经收到他们要求我补这个运费的一个信件，我也已经付款了，所以我现在接下来就是等他游戏寄来了。啊，这个游戏没有意外，我会买三款的。一款就是我募资的，我付了150块美金的这个募资版嘛，这个我已经选了 PS5 的日版，然后 PS5 日版里面应该是会有中文的啦，所以这反正我玩日文也没有问题。然后我也订了一片这个 NS 版，然后 Xbox 那边我也打算会买，这就是我对于我真的很爱很喜欢的游戏的态度，就是我会把它大部分所有我能力所及的所有的版本都买下来，包含沙漠啊，包含打月刚才的 AI 啊，这些游戏齁我都是有买多个版本的，所以呢这就是我爱一个游戏的方式，这样我尽可能的就是花钱能解决我就花钱，尽量的去支持他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游戏有兴趣，然后 进而去支持啦。啊，没想到呢，我觉得我讲了很久，而且只是才三十几分钟，今天意外的时间过得很慢。或许是因为我这次就真的没一个什么主题，我想到什么，目前就是脑子里面快速的运转，想到什么讲什么嘛。那今天刚好是地震，对大家说是昨天啦，地震的一个状况，来聊一下地震的游戏。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玩什么天灾的游戏耶。我自己有印象天灾游戏的话，大家应该知道的话，就是《崛起：绝命都市》嘛，已经出到第四代了。但是我这个系列游戏我是没有玩过，而且四代听说也做得蛮烂的，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各位什么有意义的讨论、有意义的内容。然后另外一款我有印象的天灾游戏是做 Xenoblade 的异度神剑的这个魔力之 Soft， 他们其实在 Wii 的时候有做过一款游戏叫 Disaster Day of Crisis， 这是一款就是生存动作游戏，它是在讲美国受到这个海啸跟地震的自然灾害的侵袭，然后在其中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武装集团，然后主角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在对他们进行这个战斗的这个同时呢，还要对民众进行救援等等等的。啊，这个游戏认真说我是没有玩过啦，我只是知道他们出过这样一款游戏而已。我对天灾的游戏好像也没有那么向往啊，就是虽然这种游戏也不能说没有，但是这种游戏也不多吧。天灾类型的游戏，假设我们把火灾也放进去好了，好像什么英版消防队啦，然后 SS 好像有出过火灾类型的游戏，但是这个部分我真的聊不出什么花来，欸，我玩过真的好少哦，说少应该说我玩过根本就没有吧，天灾这种类型的。啊，当然崛起绝命都市还有做一些有趣的尝试嘛，例如说他们有跟那个东宝东印忘记了合作，他们把那个哥吉拉或者是这个超人力霸王也视为天灾的一环，然后重点描述底下人们逃难的过程等等的。我记得有一款游戏是这样的，游戏名称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它是叫那个崛起绝命都市的公司做的嘛，我就大概印象是有这些作品啦。那其他更多的我也就没有那么有印象了。这样，哎，大概今天可以聊，大概就是这样的吗？大概就是这样的吗？我希望我下周可以有怎么讲，有规划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结构的作的节目，讲某个作品或是某个类型的作品的节目，总之是会有一个主题啦。我下周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我接下来录完这集节目之后，我应该就会着手开始构思题目。我目前的目标是在本周内把题目构思完成，然后再就是下周以前就是可以把它录制出来。那中间当然可能会有需要游玩游戏的这个过程，我希望能够把它完成啦。那总之希望大家就是过得 OK 安好，不要因为地震有任何的灾害或任何的受损的情况。那即便有任何受损的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 keep safe， 那就是好好的过下去这样。那今天稍嫌短的一集，比较水的一集，但是我也是有对不对介绍了一款游戏的心得嘛。虽然我没有像之前那样，哇，我要先有一个概念切入，然后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构去分析这样的作品，我是在这款游戏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毕竟我也还没打完，所以大家就当作听个乐吧，就是一个比较初期的 我玩个大概十几个小时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心得，就是《浪人崛起》这款游戏。那总之希望大家平安啦、啊、那我们节目就下周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下周再见，下期节目再见哦，拜拜。